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如果金钱和年龄都不是问题，你会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呢？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短暂但是你做的是你喜欢的事情的人生好过一个漫长但是很无聊的人生呢？我真的是蛮羡慕一种人的，他们不单是做着自己很喜欢的事，还能够去帮助别人，然后对别人的生命呢产生正面的影响力，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啊？而今天我邀请到的这对夫妻呢，就是让我特别羡慕的这种人哦。他们正做着自己很开心又能够给别人带来希望和爱的工作。他们就是台湾即时音乐的老板跟老板娘王泽明和熊艺玲。两位好。
大家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打架了。
是，您是 Simon。
我是 Simon。
对，我是小熊。
小熊姐的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因为姓熊啊，就千万不是因为长得像熊，是姓熊的缘故。
是，小熊姐很可爱而且很娇小。
反而是我比较像熊。
两位呢现在主责这是即时音乐哦。
对，
那即时音乐的特别之处在哪里？能不能请王哥分享一下？
即时音乐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做很多的音乐哈，
是
别人不想做的。
怎么说？
像比如说像西洋的诗歌进来台湾，这些其实是一般的福音机构不会想做，因为它销售量实在是太小。我们其实有 90% 的 item 大概卖不到100张，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我们做其实几乎都是在赔钱，但是就是有那个动力给他一直往前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突出之处是我们的从第一年开始做，我们的意向就是希望这些音乐真的有传福音的功用，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卖到外面的唱片行，卖到成品，卖到 Tower， 以前有 Tower 啊，这些地方。所以一般的这些唱片行你是看不到赞美之泉啊或者是什么的，你是看不到，但是你会看到即时的产品在那边。即时成立大概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收到一张回卡啊，这张回卡上面就是写说，我要感谢你们，因为这张 CD 我进了教会，我明天要受洗了。
好奇妙哦。
那一张真的看得我哑口无言。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都在想，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可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卡片寄回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暮鼓晨钟，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心里面可能不太想做了，但是卡片会告诉你说我得救了。是因为你出了这张 CD。
对，他是在那个光南大批发、
对，台南的光南大批发
买到这一张专辑。
他是在普通唱片行买到的。
哇，那真的很有意义耶。
是是是，
是我刚才想说呢，王哥收到那张卡片有没有痛哭流涕？
哦，真的眼泪马上就飙下来了。
很感动啊。
对对对，是
哇，那我真的很难想象耶，因为你以前有曾经说过自己是神国上的逃兵。
是，
然后现在这么爱主。那为什么以前是神国上的逃兵呢？
那其实我从小妈妈就把那个福音的种子就种在我的心里面。好，我国二升国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去受洗了。
那时候妈妈怎么跟你传福音的？
妈妈其实用的那个是一种很特别的方法，他就是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这个人好可怜，为很多人钉死在那个十字架，旁边的人啊都好坏，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人 他有多可怜，他真的是个好人。然后呢，妈妈哭，那我也在旁边就跟着一起哭，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搞得清楚说妈妈说那个钉在上面那个是谁吗？
知道，耶稣啊。他就说这个人叫耶稣，
好人，
哎，
可怜的好人，
可怜的好人，
非常可怜的好人。
那会让你产生想要信他吗？
哎，也会啊，因为他妈妈信嘛，妈妈祷告也是会跟他祷告。或许妈妈的那个信仰的那个构造哈，信仰的那个历程，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扎实。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他的那个故事，我大概也没有办法信主这样。
是啊，那后来国中的时候是有机会去到教会是不是？
没有，我就有一天我就因为外面都有人在发单张嘛，
福音单张
啊，对对对，我就看到他们发完单张，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地方，我就跑过去跟他说，我要跟你们回去，我要受洗。
你好主动哦。
非常主动，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那种很坎坷的经历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
啊，然后就在那个教会就受洗了吗？
对对对。
在那个教会聚会的那个时间点里面，你喜欢教会的氛围吗？喜欢在那边聚会吗？
我觉得他们很热闹啦。
热闹的意思是？
很热闹，就是很欢乐。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我从小就开始买唱片，自己去买唱片。他们敬拜的表达方式就是用锅碗瓢盆，因为他们好像只有一个钢琴，其他的东西全部是厨房用具，拿出来敲，拿出来刮，洗衣板也拿出来刮。对啊，我觉得 amazing， 但是很吵，对我来说是既爱又怕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因为课业的关系，也就慢慢就没有再去教会，
就比较没有去那间教会。那考上了高中，大概在学校大概偶尔去一下团契这样子。
我想后来你的好像大学生活跟工作也是非常忙碌吧？
哦，非常忙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学生。
职业，
我一天到晚在外头打工，然后就为了买唱片。这样子，
这么疯哦！
对对对，
所以我说很入迷，
很多唱片。
我们家的黑胶很多，
大概有多少？
目前大概3-4千张是有的，
可以拿来当飞盘社，
好厉害哦！大学那个时候就开始跟同学一起合伙开公司了，是不是？
开一个唱片行。
那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说这一生就是往音乐这条路了。
对，现在看来有点后悔。没有了，没有了。
是不一样，还是音乐路，但是不一样。对，
那王哥你自己喜欢哪一种曲风的音乐？
我自己嘛，摇滚吧，摇滚爵士。
你以前有留过那种什么很 rock 的长头发吗？
有有有，
小熊姐在点头。
非常长，后面到腰这样。
对，
你有这么 rock 过？
他那时候是鼓手啊。
对对，
虽然我都没看过。
所以那时候有自己的乐团，那有没有想说做自己的歌啊，然后出自己的唱片？
没有，那个时候组团是因为要打工
哦，
还是为了买唱片？
都没有想说自己出来当艺人明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是玩票，这是玩票。
那您后来是在工作的场合遇到小熊姐是不是？
对，我后来在一家国际唱片公司叫 BMG， 我就要找人嘛，找我下面的人，那这个人就来应征了，这样子。
可是这个人不是我啊。
啊，没有，后来是你啊。
对
啊，后来就是反正办公室恋情啦。
对，
近水楼台。
原本是我妹妹，然后后来她有另外一份工作，那我妈看我闲在那边没事做，就跟我妹讲说：“哎，那你就去接你妹的工作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试试看吧。”
所以您进公司之后，王哥就是小熊姐的上司。
嗯，
对。
那怎么开始这个办公室恋情的？
就很自然的就
中午都出去吃饭。那我们那时候都是三个人嘛，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出去吃饭。
对，三四个。对，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男朋友啊，然后就说：“哎，那选男朋友要怎么选？”这样子，然后就开玩笑，然后就说：“那就只有，因为我们出去吃饭，每次都是那几个，说只能从这里面选。”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太没有行情了吧？怎么只能从这里面选？对，反正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到最后交往这样子。
还有一个事情，是比较好玩，跟乱点鸳鸯谱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后来我们开过一个咖啡店，咖啡店是接别人的咖啡店。他叫做 2.31， 我后来才知道，我接了以后才知道说他蛮多同志很喜欢去那里，很多艺人啊，或者是一些广告的啊，报社啊，杂志啊，这种文字工作者也很爱去。可是后来就有一天就有人问我说：“哎，你是吧？”我说 是什么？说啊，你是这家店老板，应该你是吧？我说我不是啊。他说啊，你看那个小熊真的好可怜哦。
啊、是幌子，
他是幌子，真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去辩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两位在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而然在一起了，但我想也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在里面。
是，
因为那个时候小熊姐已经是基督徒了。
对，我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
是，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是同事嘛，所以一到五一定都会碰面。那礼拜六礼拜天就一定不会见面，因为我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后来就是说到要结婚嘛，那我就觉得结婚好啊，可以结婚啊，那就是跟我一起去聚会，就礼拜天跟我去聚会这样子。
我的表示就是我想先看看你们教会。
你担心他锅碗瓢盆？
对对对对，如果是的话我不要。后来一去，哎，很好，很安静。
对，长辈比较多，也没办法锅碗瓢盆。
哦，不过我觉得聊到这边呢，很想听你小熊姐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
我小学有去教会，去教会就是去学英文，那等到国中的时候就没有去了。那后来国中的时候就家里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就离开家人，就从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在外面，就是不管是住校也好或是在外面租房子也好。
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父亲经商然后破产，我们家就被查封。那时候就变成不能住在那里，可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会有所谓的升学班跟一般的班级。那我那时候在升学班，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怕我转学之后就不会在升学班，那我妈妈就说好，那你就留在这里，那我就住到她朋友家。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因缘际会啦，就真的都没有跟家人一起相处。对家人来说，他们也觉得我很陌生，我也觉得家人有点陌生。有时候我假日还是会回去，他们在讲一些笑话或是讲一些什么电视影集，那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那我没有参与，我就会觉得站在旁边有点尴尬。那后来到大学，我到台北来念书，所以更加的独立，跟家人讲什么就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后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家人也都不会干涉太多，包括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一个无业游民的状况，家人也急在心里，可是却不敢讲些什么话这样子。那我后来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就很有趣，因为我的主管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在每个礼拜四的下午就搞了一个心灵加油站。那个时间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要聚集在那里，那他就请他的教会的传道人过来讲一些，其实是圣经故事啦，他用圣经人物，可是他就会讲一些就是福音上面的东西。那我那时候一听我就说，诶，好撒玛利亚人，这不是我小时候还表演过的吗？就是很熟悉，就把小时候的记忆就串联起来。那后来就有一个夏令营的机会，又不用上班，然后就去参加夏令营。就在夏令营里面就唱诗歌，大家就唱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诗歌也没有很好听，可是为什么每次一唱就开始流眼泪，就一直流泪，很感动。后来呢，讲员就说你们可以跟上帝祷告。那我就做了一个我认为很不错的祷告，可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祷告说，好，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的话呢，你就让我的脸不要再长痘痘了。
那时候痘痘是长很多吗？
对，那时候痘痘长很多，然后就觉得啊很烦欸，可以不要再长痘痘了吗？就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对很多女生来讲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你只要照镜子你就会看到那个痘痘，就会心情很不开心。
真的神垂听了。
结果呢，好，结果我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发高烧，隔天早上我觉得诶不烧了，我就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可是我发现呢，去上班之后我吃早餐喝豆浆会从嘴角流出来，然后我的眼睛闭不起来，我发现我的颜面神经麻痹了。主管也很担心，我也很害怕，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的主管就说，你赶快你去看病，我也不知道我要看什么。 那我就想说我先去买胶带把我的眼睛给粘起来好了。那我就骑机车出来，那就骑一骑的时候就发现就突然想到我昨天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祷告，这个祷告叫做让我不要长痘痘，然后那应该是跟脸有关系，可是我现在脸又颜面神经麻痹。那我就想说是不是真的这个上帝真的太神了，开始要做一些事情了。我突然这样想的时候呢，心情就平静了，然后呢就说好，那如果是真的你要做，那你要告诉我我去看什么。那我刚好在停红绿灯就看到一个好大的耳鼻喉科的招牌，然后我就进去挂号看诊。然后医生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了，我就指我的脸，我说他不会动，他麻痹了。然后医生就说你怎么晓得颜面神经麻痹要来看耳鼻喉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傻掉，我就想说我不晓得可是就上帝知道啊。真的就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上帝的信心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然后我回到公司，我的主管说你去看了没有，我说我去看了，我去看耳鼻喉科。他就很生气，他说你看什么耳鼻喉科，你应该去看什么脑神经内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把我骑机车的时候我跟上帝的 argue 了我的感动，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在那当下说好，那可能真的是上帝的带领。
真的好神奇
真的很神奇。然后我真的吃了两个礼拜的药之后我的脸就好了。
那痘痘
也好了耶、
好神奇。小熊姐现在皮肤看起来真的超好的。
谢谢。
我很难想象你以前是痘痘长很多。
我是。
Wow.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上帝不单单就是他知道我虽然祷告只是不要再长痘痘，可是其实上帝借了这件事情，他让我看见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我的家人非常的爱我。因为在隔天我就打电话回去，我妹妹接电话，我就跟她讲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其实还好是小事，我的颜面神经麻痹，那你也不用跟妈妈讲。然后结果隔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发现哇，我的妈真的她真的就是带了很多她亲手做的菜在那边，因为她很担心我。她从台中上来台北，她很忙，因为我们家里在做生意，她从台中上来台北，她只是要看我一眼知道我是好好的，然后她又回去台中。
哇，你那时候心里面是不是很感动？
我超感动的。对，我就觉得原来我一直觉得我似乎是在这个家庭外面，可是其实他们一直很爱我，只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真的，我觉得上帝带领小熊姐在面对感情这条路上也是很特别的。其实在您还没有跟王哥交往之前也有一个感情的经历。
对对对，就那时候刚受洗嘛，就认识了一个男生，那我就很开心的呢，就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别人都很认真的在为国家祷告，在为什么祷告，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男生哦，他很不错哦，然后讲，就突然有一个声音进来就说你要跟他分开。那我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那时候就是很
热恋当中，
对，你怎么可能就突然想要跟他分开啊？就我就想说，这应该是上帝的声音，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跟上帝那边 argue， 到最后就一直哭。然后我旁边的弟兄姐妹就想说，哇，这个刚信主的人怎么这么火热，然后祷告可以一直流泪这样。可是他们其实不知道我 argue 的是
内心很大的征战。
对，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不到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真的跟这个男生分手。
Why？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是你可以亲眼看到他劈腿，然后跟别的女生亲热的走在一起，这样。
哇！所以上帝先预先告诉你了。
对。然后就是用一个很八点档连续剧的方式，他就是跟那女生手牵手走在一起，我还偷偷跟在后面一直跟踪到停车场。我想说，哦，好，停车场，那刚好我的机车也停在那边，我还故意晃到他的前面去。然后他看到我，他说，你怎么在这？我说，哦，对啊，我来牵我的机车。然后他说，哦，对啊，那我送我的朋友回去。然后就这样子哦。然后结果隔两天之后就收到他的分手信。
可说实在话的，当下发生这个事情，你心里面的那个复杂度会不会一方面觉得说，神啊，你真神，因为你先告诉我了，我之后会面临分手，但是二方面会觉得说，干嘛这样对我？
我就觉得我真的超难过，然后我就跟上帝讲说，这是你害的。真的，我就跟上帝说，那这是你害的啊，你就说你要分手，那我就看到，可是我很难过，那怎么办？后来我觉得上帝他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厉害，就是我礼拜一收到分手信，然后礼拜三还礼拜四，我的主管就说：“哎，有一个加拿大来的一个医治团队，你要不要去？”我想说医治团队我要去干嘛？可是他就很热情，我说好，那我去。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在那边要做什么。可是我一去，然后一有人服侍，我就倒下来，然后就躺在地上一直哭，整整两个小时，就是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完了起来了，我就觉得分手就分手嘛，
好释放是不是？
对，因为感受得到的是，即便分手了，可是因为上帝还是很爱我。所以他为我预备了一整套，他前面先跟我讲了，后面让我看到，然后后面预备了把这些人从加拿大带过来，然后让我在这当中得到很大的医治。
是，而且之后他要为你预备是更适合你的另外一半，
对，
是王哥。
真的
真的不只是适合，这个适合是你们能够一起走这一条属天的路，一起跟随神，一起服侍神，
对，
然后一起在这个基石音乐的里面，你们所做的事情，哇，真的是祝福帮助了好多人。
真的，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王哥来聊一聊，因为王哥回到教会之后呢，诶，开始求知欲大爆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待会继续来分享。
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自耶稣了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竟照耀我幻见，自耶稣了住在我心，自耶稣了住在我心，自耶稣了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浪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已停止流荡，不再入那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浪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基石音乐的老板和老板娘王泽明和熊艺玲。那王哥，因为这个小熊姐呢有跟你提哦，这个如果你要跟我结婚的话呢，就要跟我一起去教会聚会，那你就 say yes 了。那为什么当你回到教会之后，诶，你开始好像对基督信仰产生一个火热的求知欲？
其实是愧疚，
愧疚啊，
对，就是跑太久。那其实心里面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一旦回去之后就觉得啊，这种亏欠太大太大。所以就很乐于去服侍，也很乐于去知道任何的事情。在这个当下啊，每次去书房，我觉得我看到那个书也想买。看到那个书也想买，去买了一堆的书回家。而且这些书啊，我们的传道人都说，你怎么买这种书啊，
很艰深难懂吗？
对呀，啊，说你这种说神学生在念的书，
哦，真的，
那你买回来干什么？你以后要去念神学院吗？我说我没有要去念神学院，就买回来，买回来就会 K，然后就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我们就像你所说的就爆发这样。
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这么认真？因为我跟公婆住嘛，我公公都说，你大学如果这么认真，你早就已经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教书或是什么，或是国外什么的。所以他对那个知识上面的追寻哦，是真的有目共睹。而且他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传道人真的很好，就问他说，那三门哥，你有想要就是看什么吗？你想要上什么课吗？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来了解一下教会历史。他们两个人就很认真的，每个礼拜六下午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看那个教会历史这样子。
对，看了大概第二个月他就投降了，陈道人就投降，我这本书借你回家看好了。
你就回家自己研究这样子。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嗯、
然后从圣经的考古到那种什么典外文献，就是那种旁经这种东西、
嗯、
我全看真的是涉猎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嗯、但是这些东西也对我的灵命上的造就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像王哥，你在涉猎的时候，包括读圣经的时候，会感受到主耶稣对你说话吗？读了会不会觉得哇好感动哦，这节经文
会有的确实是会，对，
嗯
嗯，
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才比较可以容忍我啊。
啊、哦、真的、
啊
哦、怎么说啊哇，
没有，就看圣经的段落里头，有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感动，就觉得说、嗯、啊，我不应该这样子去对自己的妻子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孩子嘛，所以我们其实都有自己保持的那一个脾气都还在里头。一到了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就会有口角。
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在一起工作。
嗯
嗯，
对，因为之前一起工作的那个印象实在是太惨烈
了。对啊，因为对啊，但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配合的一个员工。
对，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你女朋友、欸，哎，你干嘛这样子一直念我啊？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你是我的下属，你怎么都不听话？我叫你做 A， 你就给我做 B。
就是我们其实是两条不同的线，就是、
欸、是，
所以他就觉得公私不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太痛苦了，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不要在同一个公司。
是是，
对，
所以后来王哥成立基石音乐的时候，小王姐大家就想说，我才不要跟你一起，
对，我才不要。
他一开始是没有跟我在一起的，对。
那王哥，你刚才讲说，因为读了圣经之后，你发现神提醒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对对，就在那些经文当中，我觉得对自己的老婆，你就是要爱嘛，嗯、就是你也要知道说，你要如何来看待这个老婆，而不是说要用自己的那种方法来看，
嗯、
对。
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一个改变哦，
对，
嗯
对
嗯，
真的不是透过别人来说服我，而是神的话来帮助我，
嗯嗯、
可以去改变这个思想。
是、
嗯，那说到这个成立基石音乐，你们成立的那一天日期很特别，4月1号愚人节，
对，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那这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上帝很幽默哈、啊。然后我们有一天，
因为他知道我们也不太想成立。嗯
我们那个时候是很敬虔的啦，
嗯，
然后白天礼拜天白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聚会，傍晚呢我就带着他，我就开着车到中坜那边去查经，
嗯，
好，查经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哇，这个收获很多哈、
嗯，
然后一查就是好几年，啊，查到有一天晚上，那边的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说，哎，你等一下来我们家，我们一起聊聊，然后后来我就到了他们家。他就开始聊啊聊啊聊，然后我跟牧师在这边聊，然后小兄跟师母在那个地方聊，不远处聊这样。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耳朵是听这里的啦。
好，就小兄姐耳朵张很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小天线。
对。所以牧师谈到一个段落，他就说，我有个感动我要告诉你，我觉得神要使用你。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要，然后他也在旁边大叫一声啊，然后我说你啊什么，他说不要，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认知就是你被神使用可能就是传道人啊，
很苦，
宣教师
啊，搞不好宣教啊，国外宣教还客死异乡，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干这种事情，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啊。那就后来我就问牧师说，到底他要我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看一下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跟那个之前的半年，我们家传道人有在问我说，啊，你们要不要发行一些圣乐？发行圣乐，我就觉得说不要，我说圣乐不赚钱，我没有办法跟我的股东交代。可是后来我其实还是算是听话的人，我就跟那个日本 JVC 我就要了两三张那种圣乐，发完了以后我就拿给他，我发了哦，我发了哈，不要说我没发。然后后来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发30几封信出去到国外去，就告诉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在台湾帮你销售代理你的东西。可那个时候你知道30几封一封都没有回，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啊真的是一点礼貌都没有，
嗯，
怎么会连个信连回一下都不回。但是后来我就搁着了。就在这个牧师跟我讲的后来的那一天，就礼拜一的早晨，我 check 我的 mail， 我就吓呆了。 有六封信回来，有三封信他是没有亚洲的计划、嗯、可是有三封信是愿意跟我们合作、
嗯、
那其中有一封信他就是说我们祷告了半年，
我们祷告半年，
对，然后我们祷告了半年，然后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来合作这样子，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基督徒那不是像我以前做唱片公司这样子谈一谈 OK 就 OK 了这样子，还要经过祷告的、哎、
那我现在有东西可以卖了，可是我没有人呢、啊，那我还是不能做啊，
我就跟神傲说我没有人、哦、我说我玛雅音乐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是基督徒、
嗯、
如果你要的话你要给我一个基督徒吧，就后来就有一个人按我们玛雅音乐的门铃，他叮咚，然后说你们缺不缺人，我说我们没有缺人，讲完了我就发现说诶，会不会是那个事情吧，我就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啊，然后我说你做过音乐吗，他说我没有做过音乐，但是我在以琳做过，我是管音乐的、
嗯、
我想说哇糟糕了，这个大概是躲不掉了、哎、那我就后来我就跟神说好，就算是你给我人了，那我们要开始了、哦、但是如果这当中有任何什么闪失的话、哦、我们还是可能没有办法、哦、所以我就跟神这样讲，我没有不愿意，但是可能闪失会很多这个意思。可是后来他回去以后，那就跟我约嘛，约定一个时间，我叫他下个月一号叫他来上班，可他没有来你知道吗，我就跟神就讲不能怪我，是他自己没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用做，没有就不用做了。就后来他就几天之后他又跑回来了，他就说因为他在梦里面有梦到一颗石头，他觉得应该要去一个有石头的地方，他就去了磐石，可是去了几天他觉得不是那里，他就来问我说那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好我们要取名字吗，那你的那个公司名称到底取了没有，我说我只有取了英文的，我中文的还没有出来，他就说你英文的是什么，我说叫 J Stone J Jesus Stone 这样子，就他就说那就是这里了，我还是一样耍了一个很大的 trick， 我就说那你下个月一号再来上班，我就想说那下个月因为拖很久二十几天的时间你应该是不会来的啦，想不到他下个月一号他真的来了，所以即时音乐就是在四月一号就成立了。
有时候想想这个成立的过程也真的是鸡皮疙瘩、欸、
对，
真的好神奇哦，
真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哦、我们怎么取英文名字，其实我们取英文名字也是
胡乱取，
对，也是胡乱，真的也是胡乱取。他就说
也没有说
这一个感动吧，
对
对
对对，
对，他就说，那我们要来取个名字。我说，先取英文好了。嗯、那既然是做基督教福音音乐，那就 Jesus 啊，
嗯，
然后耶稣好像成了房角头块石头，那就石头啊，
嗯，
然后说，可是 Jesus Stone 又太直接，好像不太好、嗯。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感觉是，然后又不是，又很像又不像这样子？
嗯。
是，
然后就变成 J Stone。
嗯
嗯，
那么原本不是很想要跟着这个王哥一起做即时音乐的小熊姐，后来为什么也决定要跟王哥一起来做呢？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要继续来分享。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么小熊姐，过去因为您跟王哥你们有同一家公司做同事的经历哦，
对，
那当时候你是他的女朋友，但他是你的上司，
对，
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关系，有一些界限就会比较难去拿捏，嗯，所以你们就有一些的冲突啊，嗯，让你有一个想法是，天哪，我以后一定不要跟你一起工作。
对，
后来王哥成立了基石之后，一刚开始你是不愿意跟他一起的，
嗯，
哦，那为什么后来你愿意了？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真的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阴影在哪里，而且真的只有上帝可以把那个阴影拿走。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呢我后来又跳了另外一个公司，但是在那个公司呢我觉得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压力大到就是我必须每天早上骑摩托车出门上班的时候，我一定要一路上祷告，而且是边哭边祷告骑到那个上班的地点，如果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那天可能过不下去。对，然后也因为这样，这一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不长了，因为如果这样时间太长可能人就生病了，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就变成我非常的信靠神，然后非常的依赖神。后来我离开了那里之后，我就有大概三四个月也是无业游民的时间。那在那时候呢，刚好基石因为有跟香港有代理基石的音乐，三本就说我们要到香港去一趟，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那就跟着那个同事一起去，我想说反正我也没事，好吧，我就跟着去香港。然后到了香港之后我发现哇，这个工作很棒耶，因为到香港之后不是只有说去看代理商怎么样怎么样，反而还是有去一些教会，跟着教会一起敬拜，然后就听到因为香港他们比较讲英文，所以就可以听到说哇，他们敬拜是真的用我们代理的那些音乐在唱，然后就会觉得哦，这工作真的很好。那我在那个敬拜的当下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觉得这工作好好哦，我好羡慕这样子的工作，然后上帝就说你可以一起来啊。那我就觉得我怎么我疯了，我要一起来我又要开始跟他一起同工了吗，一起同事了吗，这样我们婚姻可能不保哦。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上帝又开始有一个 argue， 就后来上帝就说你的老板是我。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哦，对，我的老板是上帝，其实我需要对上帝去负责。因为以前我们有的一些争执都是我的老板是他，那我又对他有一些期待，我觉得他没有满足我的期待，他又用老板的身份来管辖我，嗯，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矛盾很冲突的地方。
那个应该叫辖制，
辖制控制。那可是上帝跟我说我的老板是上帝，所以以前曾经产生的那种争执那种冲突其实就因为这句话就完全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好，对，我的老板是上帝，不是 Simon， 所以我可以跟着 Simon 一起同工，因为我们一起对上帝负责，对上帝交账。
嗯，我也觉得很奇妙的是，后来您加入了基石音乐的行列之后没多久传出了喜讯。
对，我们那时候是结婚了四年其实都没有办法生小孩，又跟公婆住，公婆年纪很大，他们很着急。对，我们做了两次人工其实都没有成功，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就做试管好了，那做试管就有一个期限，我记得我是二月份进到基石的，那到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
哇，真的好奇妙耶。真的也鼓励你说走基石音乐这条路是对的，
真的
是。像王哥您开始成立基石音乐之后，因为做这个音乐的代理会接触到很多从四面八方来的基督徒，所以当您在做这个的时候，你觉得对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都觉得我们台湾的教会，教会与教会之间好像没有那么的合一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去了美国，我就有一天晚上，那个时候是在 Dover World， 就是那个金歌奖的颁奖的那一周，他每天都有 worship， 就每天晚上有好多个地方有不同的 worship。 有一天晚上我就带着小熊，我们就一起到了某一个 worship concert， 那带领的人是Michael W. Smith，他叫做 King of the Gospel Music 嘛，非常有名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当初在 Hillsong 的那个 Darling， 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Peter Fuller，他是那个 Newsboys 的
Newsboys
主唱。
那结果你知道吗？就是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 Michael W. Smith 在竹岭、
哦、
他都让给 Darling、
嗯、
可是 Darling 跟他不同公司，这两个人跟那 Newsboys 又是不同公司、
嗯
哦、我就马上就觉得天哪，为什么不同公司可以在同一个 concert 里面出现、
嗯、
这是到底是什么状况、嗯嗯、然后就看到后面有大概二三十个人
十班
他是站在那里的，
嗯，
十班嘛，对不对？
对，
然后是阶梯型的，他站在那里，我再一看不对啊，这都是每一个都是独立出唱片的歌手，而且也是很多都是不同公司的，
嗯，
那在台湾这有可能吗？不可能啊，这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那一刻真的是眼泪就飙下来，我说主啊，我们台湾能做到这样子吗？我们同是主里面的肢体，但为什么互相不合作？我就跟上帝讲说我很想知道答案。可是后来我经过了那一次以后回来以后，我觉得神开了我们另外一条路，他没有让我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是他开我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认识了一堆的歌手，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台湾的一些歌手也会有一些认识，
对，
那他们就会问我说啊，你今天 这次去美国有什么领受啊或者什么的，我就讲讲这一段，大家就觉得哇超感动，就说、嗯、我说赞美哥我们一起好不好，结果我们就很多的歌手就一起，我们为了同样一件事情、嗯、我们就开始做音乐步道，
对、嗯、
对，
其实音乐你们有很多很棒的福音歌手，然后你们去到很多不同的教会、嗯、很多不同的单位，
对，
做音乐布道。
嗯，
是像小熊姐你在王哥的身边啊，你看王哥这样做，即使音乐一路走来17年的时间呢、欸、
嗯，
这么长的时间，你觉得他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不同？
刚刚其实讲的他是我自己个人啊，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在基石嘛，我一开始是旁观者，然后觉得我是顾问啊，没有。那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公司就是因为基石音乐让他有很大的改变，是因为第一年基石第一年其实就接待了新加坡来的一个团队，基石就帮他们安排到各个地方去，因为他是一个合唱团。所以就安排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唱他们的歌，分享也是做音乐的部分、嗯、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很晚了，那一天那一场在彰化，
嗯，
20然后很晚他打电话来很吵哦，我就说诶你在哪里，他说哦我在外面，我说哦那怎么样吗，他说为什么我一听他们唱歌我就一直流眼泪，
可是之前已经好几场了，
是，
对，之前已经听好几场、
哦、真的、嗯、
可是为什么那一个晚上我是流不停，
嗯嗯嗯，
我是从他开口一唱、嗯、我就开始流眼泪，然后他中间讲话我就停，然后他再唱我再流，持续三十几分钟，这是怎样，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是圣灵的感动，我说你感动就感动，我干嘛感动那么久啊、
嗯、
有必要感动那么久吗，那个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非常非常不可磨灭的一段，因为、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自己的教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问师母，师母也是说，哇，那个圣灵感动你耶，我心里面还是那个答案，感动又需要这么久吗？那一下子我也知道你感动我了嘛，对不对？对，
是
因为如果没有那么久，你现在也不会记那么清楚啦。其实
真的真的，所以他有他的道理在。
对，然后我真的会看到说，因为 Simon 他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不愿意接触人群的人，
嗯，
孤独一匹狼。
对，
可是因为基石的这个事工，然后他被改变，嗯、他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圣灵感动的那个经验，就让他可以。慢慢慢慢把他变得一个感性的人、嗯、然后他也慢慢的就是更有国度观，所以才可以去后续领受到我们在美国他可以看到、哦、哇那种不是只有国度观，而是整个神的是神的国度，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关于这个国度观这件事情呢、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亲爱的在面对未来彷徨不安，放弃不是你的命定，失败不是你的结局，是否看透你生命蓝图，只要了解神国的 A 计划，求主开我眼，
找到我是复兴蓝图中我的定位点，求助开我耳，听见胜过 A 计划的呼召，我坚持靠主的恩典，在所战之地活出耶稣的荣美，我等候圣灵来充满，选择上好 A 计划，永不后悔。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呢，有跟听众朋友聊到说，如果不要去管金钱啊跟年龄的时候，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那我有谈到说，我特别羡慕一种人士，他们做着喜欢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还可以帮助人，带给人生命益处。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王泽明、熊艺玲夫妇呢，他们做的基石音乐，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基石音乐非常的特别，因为它不只是出版音乐而已，它的重点跟它的目的是它要带给人祝福，然后这个祝福是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所以基石音乐以下有成立一个很特别的协会，对不对？
对，因为成立协会是因为我们想要真正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用教会的名义，用公司的名义都不恰当，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协会，叫做爱乐福 I Love 的一个协会。
嗯，这些协会你们好像做了很多偏乡的音乐工作。
其实我们不会只做偏乡，但是我们现阶段真的看到偏乡的需要，也就是国度观啊，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做一个有国度观的基督徒，你才会发现神的那个浩瀚多伟大，你真的是越做你真的会觉得你越爱他。
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
哦，其实我们以前我跟小熊也曾经是主持人，
是
我们在那个寰宇电台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生活音乐家，差不多3年的时间。那中间的时候有一个段落，那个我们的助理就跟我讲说，三门哥，我们有一个活动，我真的想要邀请你看看你能不能抖内。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叫做爱相随的一个活动，他就是在尖石乡的那个山上，他找到了三个学校的校长，就为他们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帮他们筹募他们想要的圣诞礼物。那当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
很有意义，
很棒，很有意义，很有爱心。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 donate 了5万进去。那结果后来你有 donate， 他就会把那个一些细节啊什么都会告诉你。我们看到那个细节就觉得，哎呀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城乡差距啊，一直是以前我们在教科书里面所看到的，并没有亲自看到那个城乡差距是有多大。然后我们就觉得说，看看他们的要的是什么东西，会不会要一些我们拿不出来的东西，很贵的东西。就后来完全不是。像有一个姐姐就帮她的妹妹然后要一双球鞋。她说，我要帮我的妹妹要一双球鞋，因为她都穿我的旧鞋。我的旧鞋是有破洞的，所以她的脚常常都是湿的。所以她要帮她的妹妹要一双球鞋。那有个老师又帮他们的学生要那个除湿机，那个学生是住在比较山凹凹的里面，白天回到家里面衣服洗了拿去晒是晒不干的，晒不干，然后早上呢就穿着湿的衣服就去了学校，等到晒了一天了干了回到家他又要湿，所以这个孩子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老师就帮他要这个除湿机。你就看到那个琳琅满目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就觉得天哪，山上跟城市有差成这个样子吗？真的是有差的。一直到我们后来是因为一个毒品的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个毒品就是他们在高雄那边有一个教会，他跟我们说他们的孩子最近他们的同学会救他们去吸毒。那我就问他说，是国中吗？他说不是，是小五。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些药头好坏。为什么连小学生都不放过？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哇，这个因为小孩子在偏乡没有钱，家里面也不见得会给他零用钱，以至于他们 帮人家诵读，诵完诵了一阵子之后，或许自己有好奇心也会开始吸。如果我们没有制止或者没有去关心这个议题的话，它其实是会越来越泛滥。所以我们就有一次就是在前几年，偏乡有两个大甲那边有两个学校，就跟我们当地我们有认识的福音中心，我们就接上轨。那这个两个学校希望我们来帮他们办音乐营。那音乐营我们其实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只是想了解他想要的音乐营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这后来我们就回来就开始研发，开始询问，一直到暑假我们就开始进到这两个学校开始做音乐营。做到第三天，这个校长已经帮我们去跟别的学校宣传了，所以已经开始有别的学校的邀约。所以逐渐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营能够带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怎么样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带下去的是如何让他们借由耶稣的爱，然后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学会乐器。他们真正学乐器的时间只有6点多个小时。
是学什么样的乐器啊？
我们给他最容易上手的乌克丽丽、木箱鼓还有 keyboard、然后这三个呢，他们各自去学，学6个多小时、也就是相当于你晚上睡觉，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已经会了一样乐器。你知道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一直都觉得乐器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当他们在6个多小时学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我阿嬷说我几世人扣嘎，我什么都不会，可是为什么我可以学得会？他就开始有自信，他觉得不一样。沙鹿那边有个国中的校长，甚至他曾经打电话给我过，他说那孩子因为自信心的缘故，他们连自己的功课都开始进步。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偏向孩子他们是比较没有视野的，当你给他视野，当你给他经验带领着他，当他学会了，他会非常非常的珍惜。珍惜到什么地步？珍惜到你知道有一个孩子他在弹那个乌克丽丽啊，弹到那个手破掉哦，手破掉，他说老师有没有东西让我捆一捆，我可以继续弹。
哇，好认真。
可是我的孩子就不是这样啊，我的孩子就是那种弹一弹弹到痛，他就说我这一辈子我都不要弹了。可是为什么那边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他打那个木箱鼓打得红，好红，然后说很痛，老师说让你休息，你去那个保健室敷药。他说不行，我不能停，我马上就要成果发表了，我不能拖累大家。还有那个吊点滴吊2天还要来参加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偏乡的孩子，当你真的给他资源的时候，他会看重，
是，
他会努力往前。而且后来还有孩子因为这样，他说老师我以后要当助教，我要教我的学弟妹，让他们知道这个有多酷。后来真的就开始有学长叫他们毕业了以后成为孩子的助教。那最近还碰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孩子跑到黑社会去了，因为钱的问题想要一些零用钱。就后来他是因为我们提醒他说你不是要当音乐营的老师吗？他说对，所以他脱离。因为我要成为音乐营的老师，我不可以是黑社会。
诶，好像王哥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接过恐吓电话、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有一个有一个电话打过来，就是叫我们不要去碰他的孩子。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的影响力已经下去了，
是，
所以他们才会想说这个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要防范，
派一个小弟或者是什么来打个电话这样。
哇，感谢神耶，
真的是感谢神。
那王哥小兄姐，你们办的音乐营有没有曾经教过一些特殊障碍的孩子？
其实蛮多的。
所谓其实特殊障碍，就是他可能现在蛮多小孩子会过动，或是会妥瑞症，或是有些小孩子自闭
、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在不知道他们状况之下教他们，然后老师就说为什么台北的孩子这么难教，因为这个是在台北的学校对，
是。
那但是教完了之后会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他们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是后来整个成果发表，隔天就要成果发表，就是这些孩子1到4都已经上完课了，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他们有这些状况。 感谢婶婶也很保守，就没有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
第一时间知道就打退堂鼓。
对，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他们，就是其实不要去看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子的状况，而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你就是可以学会的，
是
这样子的态度。老师也好，然后学生也好，其实他们在这当中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因为后来他们的成果发表，我们真的觉得超感动。因为在成果发表之前，其实我们都还是会有一些的合奏，大概合奏了好多次，每次老师都快疯掉，就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很多的比如说节奏再更简单一点，再怎么样怎么样，
重编一下。
对，但是成果发表那一次演奏完，哇，老师都很感动，因为那真的就是他们表现最好的一次。
就刚才王哥说啊，如果接这个 case 之前就先知道这个孩子有特殊状况的话，可能会
对啊，我们又没有念过什么特教系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担心自己 hold 不住。
对，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音乐里头，在爱里头，这些都不是问题。
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呢特别为你邀请到的这一对夫妻档，就是基石音乐的老板和老板娘王泽明和熊艺玲夫妇。在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在音乐的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音乐要来祝福人的生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王哥和小熊姐是不是能够透过你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经历，也对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和祝福的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是
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领受的一个东西，就是看到了偏乡的需要，在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真的都能够做到，其实我们真的就变成在地如在天了。这段经文是在箴言的第三章27节那边讲到，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那向他应得的人施行。我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自己身体力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台湾真的很富有，但是台湾有好多好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是失能的。如果我们现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这些人，也不想帮助这些人，这些人在未来真的都会成为台湾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盼望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借着祷告，能够借着支持，来支持我们每一年我们所做的这个施工。
我想要分享的是马可福音9章23节，就是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就觉得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经过很多很多的事，甚至我们有跟很多不同的老师配搭，然后这些老师都会觉得，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孩子可以学习一首歌，怎么可能他们可以合奏。可是真的当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神的蓝图的时候，我们当然都会说怎么可能。可是当我们看见了神的蓝图，我们走出去，我们经历了，真的就会觉得在神凡事都是可行的。
是，感谢赞美主，在神凡事都能。今天也要特别感谢王哥和小熊姐愿意授权给我们将今天的见证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听众的朋友，如果你听完觉得哇真的很受鼓励和帮助，欢迎你可以下载今天的节目，或者你直接透过官网微信 APP 直接分享，让更多的人来听见。那当然如果你需要实体的 CD 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和我们来索取。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们的联络方式是02-2754-1144 02-2754-1144。那云彩飞扬呢在救恩官网、微信跟 APP 都同步播出。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也要祝福两位未来在这个福音音乐工作上 case 接到手软，好不好？大大盟主祝福，
谢谢
你们，
谢谢。
那听众朋友，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拜
拜。
耶稣，我好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用我生命来爱着你。的心里，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 稣我